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1620年，一艘三桅的帆船离开了英国的海岸，驶向大西洋的那一边。有102位清教徒，他们乘坐了这一趟非常惊险的旅程，经过了将近两个半月的时间，他们才抵达美洲的新英格兰地区。在第一个冬天里面，就有超过一半的清教徒死亡。在不久的前几年，那个地区有许多的印第安人在那里居住，但由于英国来的这些贩奴者把天花带进了这个地区，结果那里的印第安人通通死亡，只剩下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了 Squinto。 这个年轻人从这一些贩奴者学会了英语，所以他就来到这一群新的移民当中，发现到他们居住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也没有食物，更是在寒冷冬天的威胁中。这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就帮助他们，教他们怎么样子来用这一些当地的材料来逃避寒冷冬天，同时也教他们怎么样子来刨土撒种，去收割这些可食的植物。他们在这样子的帮助下度过了非常恶劣的一个冬天，之后这一些土产渐渐地长起来，他们就想邀请印第安人一起来过一个特别的庆祝活动，所以他们就邀请了 Squinto 他的家人。哎，没想到当这些印第安人出现的时候，居然他的家人有90多位，所以他们准备的这些食物通通不够吃。那这一些印第安人他们就回去，就带了5只的这个他们捕猎的这些的野兽鹿，还有许多的野火鸡，还有他们带来的这些玉米收的土产，于是他们能够过了一个丰富的一个节庆。这是第一个感恩节的来由。所以第一次的感恩节吃的火鸡是野火鸡啊，不是我们今天养的这一个农庄的火鸡啊。那这是一个他们庆祝能够生活下来，是出于上帝的保守，也是感谢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帮助。我曾经遇到一个朋友谈到感恩的事情，他说感恩什么？寒窗苦读十余载，强过五关斩六将，弱肉强食拼老命，一片江山当自强。当然他的意思是说，这一片江山都是我自己打的，我要感谢谁呢？他如果要感谢，第一要感谢的可能是我自己，感谢我自己很成功。第二要感谢，可能感谢家人、父母、亲友、妻子儿女。最后他想，哦，那要感谢也可能可以感谢老天有眼识泰山呢。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感谢的意思何在？我想有4个原因。第一，感恩是人的天性。第二， 感恩使人觉得快乐。第三，感恩可以建立彼此的感情关系。第四，感恩使我们变得更成熟。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感恩是人的天性。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们会欠了别人人情债。其实连动物也懂得感恩，譬如我们说羊羔跪乳，那羊吃母乳的时候都跪下来。譬如说乌鸦反哺，等到乌鸦老了，小的乌鸦长大，它会叼食物回来喂它的父母。这些都表明上帝是存在的，他造了这些动物，造了这些生物，他就会给他一种知道感恩的心。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中国这个字，恩是一个因加上一个心，这一个恩其实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因为因是一个因果的因，它的意义就是你要用心去体验一件事的起因。因为上帝是万物之因，所以恩就成了神的心。真的，如果你去仔细的安静的思考一下，凭着你的良心，你就会发现到这一个我们居住的世界确实是满了奇迹上帝的恩典所造的世界，因为他是乐意赐给人恩典的神。第二，感恩能够使我们觉得快乐。我们若是光看自己的苦，我们若是想到我们的委屈，我们就会越过越苦。但是如果我们开始感谢，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境。也许你的环境不会改变，但是你的心境会改变，能够帮助你脱离痛苦。有一位婆婆嫌她儿子娶的媳妇不够漂亮，不配她的儿子。可是那一位媳妇很孝顺，能够体贴婆婆的心，每天都尽力照顾的婆婆无微不至。婆婆老了，有一天她就把媳妇叫到身边，对她说，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我原本觉得你不漂亮，配不上我儿子，但现在我知道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子，我的儿子配不上你。感恩能够让人觉得快乐。第三，感恩可以建立彼此的关系。圣经上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爱，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表明他对人的爱。他说要爱人如己，就是你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我们中国的孔子也说，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这也是伟大的话。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消极的，是被动的。爱人如己却是主动的，积极的。好比说，等一下你们有人聚完会正想赶去 Black Friday shopping， 对不对？我保证你，我不会讲得太晚，让你有机会去买到你想要买的东西。但如果你去买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你很想要的衣服只剩下两件，但你仔细一看，其中有一件有一些的破损， 那你怎么样？你一定会选那个好的那一件。可是你在选那个好的时候，那又有一个客人来了，他也要这个，他就要让你看那一个剩下来那一个破损的衣服。什么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要跟他讲说，这件衣服我之所以不要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它有一点破了。哎，你也可以不讲，啊，不讲，不讲的话，你就不是孔子的门徒了啊。可是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呢？什么叫爱人如己？就是把你所选的那个好的衣服让给对方。这个是主动的爱，这个是耶稣的爱，这个是上帝的爱，这个是能够建立彼此关系的爱。第四，我们是说要感恩，因为感恩使我们变得更成熟。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他也不要想继续得到别人的帮助。与人分享你的成果，是继续领受别人帮助的先决条件。好比说，当我刚开始讲这个感恩节的故事的时候，这一些印第安人，他们原来对这些新来的移民带着一个戒心，可是当他们发现到这一些清教徒生活得非常困难，他们就起了一个怜悯的心，愿意去帮助他们。当他们参加了他们的晚宴的时候，发现他们带的东西不够，准备的根本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就自己预备了食物来一同的庆祝。这个就是分享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能够使我们变得和睦相处，也使我们人变得更成熟。那为什么要感谢，要感谢上帝呢？也有四个原因。第一，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万有，供给我们享受。第二，上帝给我们生命气息，使我们能生活。第三，上帝宽容我们，并为按我们的罪对待我们。第四，上帝拯救我们，使我们因信基督而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这个宇宙是上帝所造的。有人说，没有神，哪里有神？可是，当患难来到的时候，他就会呼叫什么？老天爷救救我吧。在人头上三尺都有神明，这个宇宙每一件东西其实都说明了上帝的存在。就用这个桌子来讲，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但是你晓得木头会不会朽坏？会朽坏的。那为什么这个桌子不会朽坏呢？为什么啊？你们想过你坐的椅子为什么不会朽坏呢？为什么？因为没有水分。有了水分，木头就会腐烂。为什么？因为水里面有什么？有微生物。对，微生物必须要靠着水，它才能够生存。所以当这个微生物它在木头里来把这些木头开始分解腐蚀的时候，木头就坏了。但是水从哪里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找不到任何的水，太阳上也不可能有水。但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是这样子的美丽，这个水的循环是这样的神奇。甚至为什么水它的体积在四度C的时候是最大，密度最大？因为到了零度结冰的时候，水就怎么样？体积变大了，可是呢，它就能够浮在水面上，因此在水底下所有的生物才能够得以生存。要不然这个冰一硬了，就重到下面，那下面全部都结冰，就没有生物可以生存在水里面。所以说，水这件事情都说明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创造的奇妙。我们整个宇宙都在上帝的设计跟他奇妙的创造中而产生的。在圣经里面这一句话，他说，神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个是上帝的爱，他的心意是叫我们能够满心喜乐。第二，上帝给我们生命气息，使我们能够得以存活。你知道一个人不吃东西可以活几天？七天。你没有节食过七天。大概三四十天没有问题。啊，耶稣是四十天禁食嘛，你不相信吗？啊，可以活四十天不吃东西。啊，看你有多胖。啊，但你几天不喝水可以活呢？啊，活几天不喝水？三到七天，对不对？那你捏着你的鼻子呢？你几分钟不呼吸，你可以活呢？你试试看。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就是空气。我们所需要的水分，我们所需要的土地里面的营养，能够长出食物来，这些都不是我们造出来，不是我们产生的，是上帝给我们为预备的。所以圣经上这样讲，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疆界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好，就好像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你看这句话已经两千年了，没有人可以推翻，没有人可以推翻，因为我们都是在他的恩典之中。我们领受了这些恩典，我们怎么能够不向他感恩呢？第三，上帝宽容我们，并为按我们的罪对待我们。你知道人有罪恶的本性，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手抓得紧紧来。有没有小孩生下来这样？你们做医生的有没有看小孩生下来这样？然后小孩生下来这样手摊开的话，这很危险了，医生也救不了他了。他都是要抓的，他进来这个世界他就是要抓的，这个代表着一个人的本性。有一个护士，你们当然有做护士的，有一个护士，他有一个很漂亮的钻戒，可是在忙忙忙就不见了，忙忙当中找也找不到，好紧，哎呀，真是我的，哎，钻戒到哪儿去了？就看到的刚生出来没有多久的孩子，就在手上一个亮亮的东西，就是他的钻戒。你看，小孩子那么小就懂得抓这种东西，抓钻戒。我们人都有一个罪恶的一个本性，这个本性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这个本性造成了人彼此的伤害。今天我们都晓得核子武器是最可怕的东西，我们都晓得人这个核子战争是不能打的，一打这个核子战，这个世界就要灭亡，不可能。但是人还拼命在那里制造核子武器。神按照他的公义，他要来审判世上所有的人。下一章，他要来审判世上所有的人，因为人的罪跟神的圣洁不能够磨合，所以神就一定要来审判人的罪。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是爱人，爱你爱我，他不愿意看到人的毁灭。你知道在人类历史当中，譬如说在14世纪的时候，在欧洲的黑死病，在两年三年之间就有七千五百万人死亡。又比如说1918年的西班牙的流行性感冒，有5000万人死亡。这一些疾病 造成整个世界人类的威胁。可是我告诉你，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20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6000万人。这是人自己残杀的结果。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上帝不介入的话，我们早就彼此相残杀而灭亡。其实是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爱，他没有按照我们该罚的来惩罚我们。李俊东，他是1995年移民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他第一次去理发的时候，碰到理发店老板娘是从台湾来的，就跟他讲说：“李先生啊，你看这个外面啊，这么好的景致，这个阳光、树木啊，都是上帝造的，啊，你要感谢上帝哦，你能够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很美的城。”李先生说：“我拼了半死命才跑到这儿来，为什么要感谢上帝呢？”那这个老板娘就跟他讲了一些关于圣经的道理，他有点好奇，他就跟老板娘托他买了一本圣经，就回去开始读圣经，读了一下子就没有兴趣了，就过去忘掉了。1997年他遇到了一个抢案，被人家开枪打了一枪。你晓得南非是在中南美跟委内瑞拉之外最多抢案凶杀案的地区，在2006年，那时候他非常严重的失眠症，晚上就是睁着眼睛不能睡觉。有人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信耶稣读圣经能够帮助你。”他说：“好，我就来试试看。”所以他就开始读圣经，诶，真的有效啊！圣经一打开啊，一开始读，这个瞌睡虫就爬上来了啊！我们有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啊，慕道友也是试过的，晚上你一拉读圣经就睡着了啊！哎，真是有催眠的作用啊！所以啊，你们如果睡不着觉，也可以买本圣经，拉本圣经，从头啊，从最前面这一个利未记啊，跟生命记。啊，立位记、生命记开始读起，保证你睡着啊。那么他失眠呢，就是因为读圣经啊。可是读着读着呢，他开始就有了兴趣啊。在2010年啊，那有一次他是做餐馆生意的啊，开餐馆。中国人开餐馆也很多奇怪，其实这个全世界我相信华人的餐馆都是这样啊，就是。下班之后身上都带着什么啊？现金，对不对？都带现金。抢匪都知道啊，这些人呢，华人他们开餐馆身上一定都有钱，所以呢就有几个抢匪，两个抢匪啊就去抢他啊。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拦住他的车子，然后呢另外一个抢匪就跳到他车上啊，就发动车子之后发不动，太紧张了啊，他就说我坐在后面，你开，就拉枪啊，抵着他背后，你开啊，追上我同伴，他就开始就不得已就开车啊，就开，开的时候后面那个人太紧张，啪啪啪，嘣一下，枪走火，就将子弹呢从他的左肩一直到他的左脚出去，这个子弹这样过去啊。当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啊，当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一照。发现呢、啊，他这个子弹所经过的这个路线呢、啊，离他的心脏2-3公分远，离他的骨头主要的骨头都是1-2公分，离他的膝盖骨只有0.5公分出去的。换句话说，医生说我从来18年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案例。你晓得在南非常常有枪击案，但是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病人，说这个子弹呢、啊，经过身体这么长的路线，居然没有伤到任何一个骨头，没有伤到任何一个大血管，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居然医生说你这一个子弹经过你的身体只不过是红烧肉而已，红烧肉啊，换句话说他这个子弹经过的地方很热呢，把他肉烧伤了，没有多久他就出院了。这一个事情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他回到了教堂。第一次他坐在那里好好听到的时候，他里面起了很大的感动，他说这是上帝，一定他帮助了我，不然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他就让你一想到就开始流泪，他在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从那一天开始他开始归向上帝，归向耶稣。2013年他受洗了，但是2014年啊，他又遇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那他原来参加了这个 neighborhood， 就是在这个社区的啊，防治这个强盗的这种的组织，所以呢，防治这个警察贪污的组织，因为在南非贪污的事情很多啊，所以呢，他参加了这个组织呢。那一天晚上开完会的时候，回家在路上啊，就开过一个车，街上比较幽暗，就发现后面有个车跟着，跟了他一段路之后，这个车子就追上来，闪灯啊，原来是警察，警察叫他下来以后。就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来到他前面，收他的东西，要他的资料，收他的身，就发现他有现款啊，就对他说你把现款交给我。那这个警察做强盗这很可怕啊，可能我没有去过南非哦，这个我们的这个Bob 啊，他教授他去过，你去南非过啊，所以你晓得那里情况呢，这我不晓得。但是他遇到了这样的事，他就跟那两个警察强盗说我不可以把钱给你啊，我告诉你，你看我这个徽章，我是社区的防止犯罪的一个小组的组长，刚刚开完会回来啊。那两个警察说这不干我的事啊，他说我认识你们的局长，他说局长也不认识我们的需要，他说我也认识你们的厅长，他厅长也不认识，不晓得我们做警察的苦，钱拿来啊。结果这位李俊东就说，在那个时候我只好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你帮助我，钱丢了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要再中一颗子弹了，已经两颗了啊。在那个呼求神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到为什么不跟他们讲呢，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无法把钱给警察，你是强盗我都可以给你，但警察我没办法给，这是贿赂，因为上帝不容许，你们要知道上帝不容许，上帝知道你们做强盗。哎呀，当这个上帝一讲出来，这两个警察突然愣了一下，然后他们就看看彼此，然后就掩了面就上车走了。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上帝其实是宽容我们，上帝如果不宽容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早该死了。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没有时间讲我的见证，如果上帝不宽容我，我可能已经死了一万次了。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第四，上帝拯救我们是要我们能够回到他面前。在圣经里面这样的说，为一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你知道人从古以来都想寻找上帝，人用各样的方法，有人看山像山神，有人看水像水神，但人都没有凭着自己的办法达到神那里去，所以神就必须自己来为我们解决，替我们搭这个桥，开这条路。他就让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让耶稣基督站在你我罪人的地位上来代替我们而死，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因此耶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请注意，耶稣是道路，只有通过他，人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耶稣是真理，只有他才是绝对的标准。耶稣是生命，他能够给人灵魂得救，永远的生命。所以只有透过耶稣，人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每一个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都有了奇妙的改变。好像我们刚才听到王玉他的见证，虽然他不太会讲，但是你们可以感受到他里面那个真情，他那个改变，这一些的改变都不是假的，是他真真实实所体会到。因为他回到上帝的面前，他的人生就有了一个新的改变。石明飞，你们刚刚听到他的故事，他也许讲得很好啊，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很深刻地表达他那个里面对上帝的那一种敬爱，因为他体会到他的是被神所安排一个爱的旅程，让他回到了神的面前。每一个遇见耶稣的人都有了改变。在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故事，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叫耶利哥，在耶利哥里面住了一名叫做该撒的人，撒改的人，该撒撒该的人，他是一个特别人物。为什么？因为他是税吏长啊，税吏在当时被视为是出卖自己同胞的卖国贼，犹太人我们称为什么？犹奸对。他们是把这个钱税收了交给罗马政府，那么他们都是多收别人的钱。这个税吏长呢，所以他一定是做了很多坏事啊，因此他在这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当中，在这个村民里面眼中都是一个坏人。那他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众人都想来看看耶稣，来亲近耶稣的时候，他也来，可是他就不得看见。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里说他身量矮，他这个矮子啊，很矮的，一个矮的一个撒该，所以他跑到那里一看，大家一看，撒该来了，撒该来了，赶快我们堵起来，不要让他到前面去哈。所以没有办法了，大家都堵住了，本来这样站的就这样站了哈。那撒该只好怎么样？爬上这一棵桑树，爬上一棵树，他爬上这棵树啊。就是在那里等，看看能不能够看到耶稣。结果没想到，当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到其他那一些法利赛人、那一些文士、那些有名的人，他没有，他就光光来到这一棵桑树底下，他就抬头冲着撒该说：“他说，撒该，撒该，快下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你知道，我们很多人，也许你心里面不会这样，你外面不会这样讲，你心里会这样想，什么想？我再有一点钱就好了，对不对？我如果能够多赚一点就好了，我如果能够有一点影响别人的力量就好了，如果我能够控制一些就好了，如果我能够盖高升一点地位就好了。你可能心里想，哎呀 ，Trump 是个坏人，但是我如果能够像他也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往上爬。我们都在爬我们人生梦想的树。那一天撒该也在往上爬，但是耶稣对他说：“快下来，快下来。”朋友，你是刚刚开始爬树吗？还是你爬了20年的树？还是你一生都爬了很久的树，可是你都没有得到你所要得的？今天耶稣来，他对你说：“快下来，快下来。”为什么要下来？因为今天他要住在你家里，他要住在你家里。哦，当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啊， 别人就议论，哎呦，耶稣怎么可以到这个罪人家里去呢？然后撒该怎么讲？撒该站着说，他对主说，主啊，你看，他开始改了口气，他说，主啊，当你说主啊的时候，你对耶稣称主啊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今天愿意把我掌握自己人生的主权交给你，让你来掌管我的人生。我今天不再往这棵树上爬，我今天开始要在地上走，我要学习听从你的话。当这一个撒该对耶稣说主啊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了改变。然后下面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如果撒该按着他做税吏长的收入，可能他多半的都是骗来讹诈来的财产，还给人家四倍啊，再把钱分给一半穷人，他可能就变成一个穷人了。可是他愿意，他愿意，为什么他愿意？因为耶稣在他的心里，耶稣进入了他的心中。你愿意让耶稣进入你的心中吗？李全荣，他从小出生在四川的乡下。这位女士，她的出生倒挺奇怪的。她的奶奶是观花婆，我不晓得我们这里有没有四川来的，你懂懂什么叫做观花婆？观花婆就是在这一个庙里面啊，做这个管理的事。父亲是收摩师，那更不得了啊！12岁的时候，他的奶奶呢，曾经把他召唤到阴间去，送到阴间啊。这一个经历让他吓得不得了，几乎他都不能够回来啊。1989年，他下嫁，嫁到福建啊，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所以呢，就跟着夫家去教会，也糊里糊涂就成了一个信徒。可是他这是挂名的，他根本自己没有任何的体验。但是婚后的生活非常的艰难啊，不但是隔省嘛，这个语言也不是顶通，所以在这些的困难当中，她的丈夫也不能够体贴她的需要，所以在这样子她过得很痛苦，常常每天都是在吵架中度过。为了养这三个孩子也不得不分手啊，不得分手。所以以后有机会她丈夫移民要到阿根廷，她就绝对要去了，所以他们就一家就移民到阿根廷去，在那里呢开了一个杂货铺。当然生活有了改善，有了收入啊，她心里面却是非常的空虚，所以呢就约了一些朋友打麻将啊。那么打的时候啊，刚开始还是小小的牌啊，小小的这个下注，那越打就越多。然后呢每一天下班了9点就等着要打麻将，就打到天亮，打到天亮回去睡一两个小时，然后再去上班，一个礼拜5天都这样过。为什么？他心里面很空虚，渐渐打了这个麻将不过瘾，就开始上赌船啊，赌船去赌博啊。当他赌的时候都是带着5000、1万哦，这个钱听起来多，其实那时候是四块 peso 哈，4块比索1块美金，那也不少了啊。但是这些钱去，每一次都输，每一次都输，回来就吵架，回来就吵架。这个家里的生活真跟地狱一样，地狱一样。可是他没有办法戒他那个毒瘾，就是想去先翻本，下一次我要把它赚回来。在这样的痛苦生活当中，挣扎了好一段。有一天，他们教会的牧师知道他的情况，就来看他，对他讲说，李姐妹，小李啊，你要求告耶稣来帮助你，我们会为你祷告，但是你要求告他， 你真正要依靠他，你才能够出得来。所以牧师就请了一些姐妹们替他轮流的守望祷告。很奇妙，事情开始改变。所以当他有心来求神的帮助的时候，他开始就觉得每一次他想去赌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力量叫他不要去。他真的要去，他开车找不到那个地方，他就怎么样就错过。那么这一个一直不断的在他生活中发现，他觉得神在开始帮助他，有个力量把他带离开赌场，让他不得再接近那个地方。所以渐渐呢，他就开始读神的话，参加聚会，跟弟兄姐妹祷告，然后他就失去了那一个想去赌博的心。这个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故事。他不但从这个罪当中走出来，他还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子热心的服事，他也参加短宣的队伍，到南美洲好多地方去做宣道的工作。他本来是一个破碎的家庭，结果神重新的把他们修补起来，让他的家中有了欢笑，让他的家中有了彼此的信任，更重要，让他的家中有了基督的爱。这样子的见证层出不穷。上帝能够改变，真的，神能够改变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好像这个撒该的经历，我们都可以马上体会到耶稣在我们的心中那一种能力跟释放。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呢？你愿不愿意相信呢？耶稣自己这样的说，他说看哪，我站在你心门外，站在你的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我要进到，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是耶稣的应许。历世历代以来，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从这里开始，因为这是他的应许。你要打开你的心门，你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去，他就要进去，要与你一同坐席。不但如此，他要以你的心为他的家。当他进到你的里面，你的人生就开始有了奇妙的转变。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可以跟你做同样的见证。今天晚上耶稣也在叩你的心门，是一个感恩节，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我们要数算上帝恩典还有我们彼此施恩的一个日子。但愿今天晚上也成为你认识耶稣的日子，你能够打开你的心，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吗？这个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只有一个地方他不能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上天下地没有一个地方他不能在，但是只有一个地方他不能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那不信他的人的心里。所以是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愿意，他能够进到你的心里。我常常带人来做这样的决定。今天晚上我也希望你能够趁着这个机会向上帝发出一个你心中的决定。这个我称为决志的祷告，就是把你心向神来表明，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你这个祷告如果是虔诚的，你看到你会改变，你的情况会改变，你的心境会改变，上帝要帮助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试一试呢？我请各位都低头。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不是我说的话感动你，是耶稣在邀请你，他在叩你的心门，因为他要进到你里面去。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样子的祷告。让我说一句，你也跟着我说一句。你不用勉强， 你要真心，你如果真心，他是听得到的，他也一定按照他的应许要进到你的心里，你就会有改变。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